我们常常用很多的字眼来描述生命，那我们不晓得就是说各位弟兄姐妹对于我们信仰的生活跟没有信仰的生活能够体会到其中的差别吗？就像今天的经文，其实在第六章约翰福音里面约翰这位作者最常强调的就是耶稣的爱，爱在我们当中也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说基督徒生命的表象的表征。很多人呢其实都很怕讲话去得罪了这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说是中东的这一些信仰的人，可是呢他们却可以大力的毁谤讲一些批评基督教的话，这也是某方面呢是可喜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在基督里讲的基督徒所讲的是爱，他们所呈现的是饶恕的生命，所以尽管他们怎么批评怎么讲，他们知道最终都会得到赦免，会得到接纳，得到爱。那最近是一个足球世界杯足球赛的这一个赛事很热闹，对不对？我想大家可能也多少都有看。你们知道前一阵子发生一个新闻，就是你知道那个在巴塞隆纳队其中除了梅西以外还有一个叫做马内尔，他呢其实是巴塞隆纳的这个球队的三个铁三角其中之一。虽然是他是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好，年纪轻轻的20几岁，球技也很好，可是他在那个队呢总是排老二，就是跑不了第一，因为整个的风头呢都是让梅西给抢了。所以在他很多的这一个建议之下，他爸爸呢其实是他一生就是可以说他的经纪人呢帮他安排很多的合约，所以他爸爸决定了把他呢签约呢给另外一个在那个法国的也是足联的豪门。然后你知道他的合约其实要8月才会到，因为现在才6月，可是他已经就转队就走了，签约金高达2亿美金，转队费2亿。然后呢以后啊每一年还额外的每一年呢的薪资是3500万美金，外加一架私人的喷射机给他用。人家就问他说原来你是追求这种不同的享受然后为了要摆脱那个梅西的阴影他的球那个球星，他说不是的，其实这一些对我不重要，我只是为了要希望帮助球队赢球。可是呢他讲的是这样，大家都知道事实上新闻已经报道很久了，他就是要追求成为老大，从老二里面变成老大，成为球场上的焦点。这个是人之常情，我们也知道从旧约时代到新约，甚至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如果你清楚的明白第六章前面才刚刚耶稣在这里才行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然后呢接下来呢又有呢耶稣呢走在海上，在狂风大作的这一个大海上面呢门徒都很紧张，可是呢在那里耶稣走在海面上。你看吃的这一个食物有饼有鱼可以吃的神迹刚刚呈现过，也再一次的见证耶稣行在这个海面上。可是之后呢他们接下来在24节开始呢有人呢就要开始不断的一个神迹不满足，还要第二个第三个，看看有没有更奇特的更让人惊艳的这一些神迹奇事。耶稣讲了一句话，就在27节，你们那个辅助的教材里面呢有看到有第27节， 耶稣就说了，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说什么？来，我们一起来读，如果你没看到就看那个电视。来，我们来一起来读二十七节，请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这里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的标记是什么？我们的标记是一个能够流露出基督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人，一个跟随基督的人。我们在外面有看到很多的人穿 T 恤，上面写了很多的经文，画十字架，甚至有写神就是爱，到街上到哪里都穿着那一件衣服。你可以穿上很多的标记，那没有问题，那是一种你自己觉得你的归属、你的身份、你的表征，你所要强调的。也有人身上常常带了基督教十字架的项链，甚至有金的，有上面有镶水钻的，那个都没有关系。但是这一个外在的标记不代表我们是一个更新的生命，是一个被改变过的生命。我们的标记是什么？耶稣告诉我们，不要聚焦在外显的这一些事物，告诉我们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什么是永生的食物呢？就是要为那能够持续我们生命永永远远得到那种满足的这样的一个属于灵魂深处的满足的这样的一个食物，那就是耶稣自己所说的，在三十五节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因此如果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一个主题，耶稣告诉众人，在所有的神迹奇事之后，他讲了回归了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我们每一天吃的、穿的、在外面玩的，我们去旅游，我们有很多的在视觉上或是在物质上、在环境上的经历跟经验。然而，耶稣告诉我们，人真正能够存在永永远远不变，成为我们的满足，让我们有丰盛生命的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潜在的生命是你们要有我，你们的生命当中要有我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成为你灵魂深处的粮食。所以耶稣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三十五节，我就是。不是我是给了食物的人，而不是说我来是来变食物给大家的。他就是说，我就是那一位，就是那一位生命的粮，灵魂深处的粮食。因此，我今天要从三个论述呢，来提到这一个人潜藏的生命。第一个就是来，第二个就是来看，第三呢就是信。这个我相信在每一个人生活当中，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的经历。像我们前一阵子，我们家我跟我太太大概应该有两个月的吧，两个月前呢，去那个日本超市，那个米苏瓦那里，我去买了一株小小的这个，它上面写的是一个小黄瓜，绿绿的。好像是三块吧，3.99吧，小小的，剩下大概四颗，我们就挑了其中一颗拿回去。我想说，这个家里这个院子来种一颗这个也不错，那我就拿去种了。可是种了快一个月，都是小小的，跟日本人一样，小小的，然后怎么都不太长，已经快一个月了。我是每天别的没有浇水，我那一颗都特别浇的。不知道啊，然后呢，一副就是没长还没关系，快要死要死的了，还整个就倒在旁边了。我就想说，糟糕了，这个是3.99的，一定是没用的，这种是可能体质不好哈、啊。 不像我去 Costco 买那个玫瑰花，我、哦、那个买那个回去真的很好，那个你随便给它种，哇、哦，都长得很好，根啊那个枝子都很粗壮。所以我就是看每天的，从我家的那个厨房，我看出去那一颗小黄瓜，我就知道那个一副就是一命呜呼哀哉的样子。结果后来，上个礼拜吧，我就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出城，然后回来的时候，一进门，我太太就拿一个小碟子啊，上面就拿东西给我吃，我就很害怕，我想说这什么都还没讲，就往我嘴巴送，他就说你吃看看，你吃看看，这个很好吃。我想说是什么东西啊？他说切成一片一片的，就是那个小黄瓜。那个小黄瓜后来就真的是 长起来了，因为后来是有长了，只是我不觉得，反正一副就是体质不好，我不在乎啊。哎，吃起来真的很好吃，我从来没吃过在这边的小黄瓜真的那么好吃的，非常好吃，一条大概这么大，小小的，这么粗而已，这样子而已啊，还好没有被兔子吃走，我们家种什么都是兔子先来吃完就走了，嗯，让我很惊讶。让我很惊讶，所以你看，小黄瓜如果是一个好的这个品种，它应该要结出这样好吃的小黄瓜，对吧？让种植的人会惊讶，会赞叹，不由自主的，我觉得对嘛，这个才对啊，这才是我想象中的应该要长出来的一株小黄瓜。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如此，不在乎我们的外表，我们的活动，我们所穿着的，最重要的就是第一点，我们要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弟兄姐妹，在中东所用的主食，就像他们的，其实不是所谓的面包，不是说我们吃的看的现在这种面包，其实他们的是那种比较没有发起来的这种，然后放到那个窑子里面去烤的，然后可以放在包包里面，带着到沙漠去走，去做什么事情，饿了就可以拿出来吃的那一种。耶稣用这样的一个食物来比喻每一个人的需要，把他自己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粮食。弟兄姐妹，你曾经饿过吗？你曾经饿过吗？饿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其实我们不要别的，我们只要有东西吃，填饱肚子。饿的时候是我们大概也做什么事情不太有兴趣。那人的灵魂深处的食物，就是耶稣所说的，我就是生命的粮，灵魂的粮。这个粮食是让我们可以一个人再一次活起来的粮食。我们人饿的，在灵魂上的饿是什么情况？是我们觉得很挫败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干，我们觉得找不到人生的方向的时候，是我们要做一些事情，但是不如我们所期待的，我们觉得挫败，顿时之间我们觉得没有能力啊。那个是一个饥渴，是一个饿的感觉，是一个在灵魂深处我们觉得找不到栖息的地方，好像飞机在天上飞，快没有油了，居然找不到机场可以降落，没有塔台允许我们可以降落，那你就在上面跑啊跑啊，飞啊飞啊，没有栖息的地方。灵魂的渴是会让人好像一个人，人家说失魂落魄的人，曾经有电视上有人访问，有一个人那负债了5000多万，人家说那个负债5000多万是什么感觉？他说他记得有一次他就开车在路上，然后呢停车红灯的时候他停了，可是下一个绿灯的时候，他说他居然不晓得到底是要右转还是要左转还是要继续往前开。弟兄姐妹，那是一个饥饿， 是一个灵魂的饥饿，饿到一个程度，唯有耶稣这生命的粮可以成为我们的满足。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第六章从34节开始，其实讲到了很多很多从天上来，从神来的。你如果看这个补助教材，就是第六章24节开始，你也会看到大概从32开始，你会看到32节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那从天上来的粮。33节说，因为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给世界的。接下来在41节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46节说，唯独从神来的就是天上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该告诉你，信的人有永生。50节说，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51节也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甚至到第58节也说，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弟兄姐妹，耶稣从天上降下来，从人子来到我们当中，就是要赐给我们生命的粮，好让我们吃了有永恒的生命。唯独从天上来的能够告诉我们天上的事，能够为我们预备天上的住处，好让我们这个在属世的这一个，我们说呢，客旅，圣经上说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短暂的，我们这些客旅能够再回去，在旅游的过程里面，在人生的旅游的过程里面，我们不疲乏也不困倦，我们需要这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他在约翰福音里面谈到很多的我是，我是光，我是水，我是生命，我是生命的粮，我是好牧人，我是羊的门，都在的要向我们彰显启示。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在第14节，他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18节也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弟兄姐妹，这一个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到这世界，使世界真正见到有光，世界真正看见耶稣所做的、所行的，以及他怎么样带领他的门徒在他侍奉的各个角落里面，我们看见的光了，我们看见的上帝的爱在这一群人的身上，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见人最需要、最需要的爱，这伟大的力量，就是从神的、上帝的独生子耶稣身上绽放出生命的光芒。而今天这一道光芒，这样的一个丰富的生命，这样潜藏的生命，要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第一个就是要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来亲近耶稣。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因此第一件事情，要让我们有潜藏耶稣基督的生命，充满爱的生命，充满能够在人的一生当中与神有一个深深的连结跟生命的盼望，就是要来到耶稣，亲近耶稣。第二点，我们说的要怎样，要来见耶稣。在第约翰福音第六章40节这里说到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六章40节，来请。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一个 第一个是要来亲近耶稣，第二个是来看见耶稣，来看耶稣。这个见，看见呢，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不是说啊，我眼睛然后看，好像走马看花一样，哇，看到了没有？有看到了。这个看是一个坐下来，在立定的一个定点，然后呢，好好的看，思想观察，然后呢，拥有它。好像一个人认真的在学习观察一件事物一样，来看，来看见。他是因此说，我父的意思是要叫一切，叫所有每一个人，所有一切的看见、观察，然后呢，深深的被耶稣所吸引的一切见子的，而且呢，相信的人，这样的人要得着永生。弟兄姐妹，永生是一个属神儿子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内心底层的深处，当我们接受，当我们宣告，我们相信的那一刻，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与他合而为一，而且将来他应许我们，末日我们也要复活，以跟我们的救主耶稣一样，同有复活荣耀的躯体，有一个新的身体，这样的一个合而为一的关系，是一个永生的开始。就是当我们相信了，我们来亲近耶稣的那一刻，我们看见见子，看见了，而且我们相信了，那一刻我们得着永生，等于基督的生命与我们合而为一的那一个起点开始，永生在那一刻，我们就走在那永生的道路。我们都知道，在福音书里面谈到了我是生命的粮，我是光，我是好牧人。耶稣这个我是呢，就是在原文当中告诉我们，是一个恒久不变的，是一个身份的表征。其实耶稣不是来这里，像我们这里来到世上，然后我们就生了，然后我们就成为一个人。耶稣是 pre-exist， 在万有以先，叫亚伯拉罕以先就有了，就说他就已经存在了。这一个非常的重要，告诉我们耶稣的身份，他是神。我们不仅要认识，要看见耶稣，认识耶稣，我们也要知道耶稣他为什么来，他来做了哪些事情，然后这一个生命的粮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时候我们会想说，这生命的粮跟我们自己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为什么需要这生命的粮呢？这很多就像这一些人一样，尤其在门徒，他听到很多耶稣的这些教导，其中最让他们惊讶的，不外乎就是接下来耶稣更延伸，为什么他是生命的粮？这个生命的粮为什么我们需要？好，我们大家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你们看到你们的这一个讲义里面五十一节。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我想每一个人提到吃我的肉，大家一定眼睛都亮了，不管是在耶稣时代的这一些群众，甚至有时候是门徒，甚至有时候在这些群众当中，他们都没有办法相信，而且在犹太教当时的这一些法利赛人跟这一些所有的这一些文士，他们一听到耶稣说他是天上来的，他们都非常的反感，等于是把耶稣跟神化为等号。 但是如果当我们今天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段话，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耶稣说的，他是天上降下来的粮，人若吃了这粮就永远活着。我想我们也开始会有一些疑惑，我们这一个生命的粮为什么会需要是来吃耶稣的耶稣所说的就是我的肉呢？如果你更惊讶的去看第二段，在6章51节又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又是吃肉又是喝血的，我们今天如果在这21世纪的今天向外面的人来传讲，我相信听完了这一段话，我们的反应呢会跟这一些群众一样。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的反应他们就是在60节到61节所说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到说，哇，这话听起来好难啊。耶稣也知道他们就对心里在想什么，就对他们说，难道我讲这些话你们就觉得很生气吗？你们就觉得听不下去了吗？后来真的有人怎样？后来真的有人就走了。所以呢，他也跟那个门徒就对那耶稣就对12个门徒说了，在第67节，你如果翻到你的背面，你会看到第67节，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啊，不是2个门徒，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就是说你们也要走吗？怎么我这样讲完你也要跟着门徒大家都要走了吗？听不下去了吗？还好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生命的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弟兄姐妹，生命的道，生命的粮是什么？是真正能够维持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得胜的生命，让我们有一个在我们的随时的生活当中，我们永远的盼望跟这个依靠，好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就是因为有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个基督的生命要叫我们能够活出像这一个加拉太书5章里面所说的圣灵的果子，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这个好果子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根、它的土，还有呢它的健康与否，能够被水所浇灌，被阳光所照耀到，能够有一个成长，有一个健康的这一个生命，就像我们家那个小黄瓜一样，虽然看起来本来是要死要死的，后面呢却越长越好，而且长出来的果子呢却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基督徒的生命不在乎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穿的什么，我们戴的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基督的生命流露出来，有没有那基督的生命，就是真正的属灵的生命。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有没有爱的生命流露出来？如果没有，那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形式，一切参与的活动，这一些都是一个表象。因此我们要做一件事，什么事？如何让我们潜藏的生命，就是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改变我们，带来改变。回到我们刚刚的3个点，第一个，我们说要来亲近耶稣，来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让我们生命中的缺憾，让我们的有限，让我们的不足，让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没有定向，因着耶稣成为我们不仅是生命的粮，灵魂的粮，成为我们生命满足的来源。然后呢，我们来看见耶稣，听见耶稣，来经历耶稣的时候，我们一切相信的人，我们因为信 我们有永生。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信。吃耶稣的生所赐生命的粮就是信。在 John MacArthur 有一个有一段这一个信息当中，他特别点到这一段经文。他说，吃最重要的最深层的意义就是相信。因为当我们在吃主餐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我们说这是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然后呢，你们每逢吃这饼然后喝这杯，是表明他的死，只等到他来。弟兄姐妹，这个相信今天告诉我们，这个相信不只相信耶稣，不只相信耶稣是生命的粮，更重要的，我们要相信耶稣的死是为我们，为你我，为所有一切相信的。我们不只要相信耶稣是生命的粮，我们要因为拥有吃这香这个生命的粮，吃进去，还有呢，喝基督的血，我们承认他的死，身体为我们破碎，然后呢，宝血呢为我们流，洗净，因为他的血可以洗净我们所有的一切的污秽，使我们成为圣洁。因为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好让我们呢所有的一切的过犯，神不再纪念我们。将来的我们呢，是一个带着坦然无惧的心呢，来到施恩宝座前，不是面对审判，乃是呢回到天上的家，在神的国度里面呢，欢欢喜喜的。我们今天有这个盼望，我们不仅要相信我们的天父上帝因为爱把天上的粮赐给我们地上的每一个相信看见耶稣的人，我们更要相信因为耶稣的死使我们罪得赦免，他的宝血使我们的过犯能够完全的不被纪念，罪得赦免，被洁净。所以这一个信，我们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吃这饼，我们喝这杯，我们表明基督的死，我们知道因着基督的宝血我们得赦免。弟兄姐妹，其实很多的人都相信，相信什么？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没问题。很多人也相信耶稣是所讲的话真理，是一个很好。很多人也相信耶稣是我们灵魂深处的粮食，大家也都相信。然而很多相信的人却是不愿意到神面前来。很多人可以帮你们家里打扫管卫生，很多人可以帮你带到好的餐厅做什么，可是最终要把那食物吃进去的还是你自己这个人，对吧？别人可以对我们帮助，帮你筷子汤匙什么都准备好了，菜端到你面前，还是你要自己来吃。吃了这一个生命的粮呢，拥有耶稣的人是相信的人，是彻彻底底拥抱耶稣基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的人，愿意拥有把生命的粮天天吃进去，然后呢让我们有一个更新的生命，是一个愿意被改变的生命。弟兄姐妹，信主的人，我们最终的挑战，最主要的挑战是什么？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不是用一个参加仪式的心态来。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的生命合而为一，好让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我们常常来品尝，来细细的观察，来经历耶稣的恩典，然后呢我们拥有他，把这灵粮吃进去，就是那信的开始。因为我们吃这天上的粮， 代表我们完全的相信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因为基督与神和好，我们因为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新的，我们说一个重生的生命。我们也因为愿意被改变，成为神的器皿，我们开始在这个教会，在这个聚会当中，在这一个群体的关系里面，带来潜移默化的改变。因为神要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然后呢，让我们的爱能够流露出来，影响周边的人。为的不是要见证我们自己，乃是要我们说什么，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让我们这一个世界，让我们所有一切看见神独生爱子耶稣的人，都能够因为看见而相信，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来拥有这生命，拥有这永生，然后开始让他在我们里面做改变的工作，做更新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真正的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所讲到的一个潜藏的生命，就是有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最后我们用这一段经文呢，来作为今天的这一个总结跟我们的学习。好，在最后就是哥罗西书三章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哥罗西书三章三节，请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再念一次，来，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是非常非常宝贵特别的一群，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与救主耶稣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我们有这样的生命，我们就应该自然而然不费吹灰之力的会结出美好圣灵的果子。这个是一个自然的天性，当神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的时候，你一定会长出爱的甜美的果子。这一些饶恕，这一些所谓的彼此相爱，所有的一切美善的都要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流露出来，因为这个改变已经开始了，就在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那一刻，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不管别人是怎么想，不管人家看待我们每个礼拜的作息，不管我们生活当中的有任何的这一个情况是我们需要去面对挑战，甚至有时候觉得我们不是那么感受到耶稣基督真的在这一个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好像我们可以摸得到，可以触摸得到那种感觉。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一点，当我们谦卑我们自己，再一次往这一个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常常的来到基督的面前来品尝他的话语，就像他所说的，他是生命的粮，生命的粮要带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应许，就是三十七节所说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按照这个经文来说，并不是牧师可以带你来这里，来到神的面前，也不一定是完完全全靠我们的口才、我们的仪式、我们的建筑、我们所有一切的活动。这里说得清楚，乃是什么？父所赐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来想要来亲近主、来教会、来敬拜，完完全全是天父上帝的工作，他的旨意透过他的独生子，所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当我们与基督的生命合而为一的时候，没有一刻我们会觉得孤独的，因为耶稣的应许，他说来到我这里的我总不丢弃他。 盼望我们今天的来到，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不仅来看见我们的救主的真实，他的彰显上天父上帝的慈爱跟荣耀，我们要拥有，把这灵粮吃进去，把这天上的粮吃进去，因为吃的这粮就是代表我们的相信，代表我们的愿意，代表我们与神合一，合而为一，与基督合而为一的生命。就像哥罗西书三章三节所说的，我们的生命从今天开始与基督是合而为一，而且藏在神里面。这样潜藏的生命，这样奥秘的生命的关系，唯独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能够拥有它。当我们拥有的这一刻，我们就要进到神的丰盛，我们就要看到那改变在我们的内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开始带来更新跟改变。愿我们来拥有，然后呢，把耶稣就是生命的粮天天的拥有，天天的吃进去，为把我们灵里面的需要，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